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2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在星期日10月11号提交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目前共有3720万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超过10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地区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超过770万宗，在新冠病例感染人数方面为全球最高。然而公共卫生专家估计，印度的病例将会超过美国。印度这个星期日报告的感染总数超过700万宗，印度卫生部在星期日公告，在过去24个钟头内记录到74383宗的病例。巴西卫生部称，巴西在礼拜六越过一个严峻的里程碑。据报道，巴西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15万。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只有美国的死亡人数在214000以上，超过了巴西。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一个多星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形容自己状态非常好，并表示不再服用任何的药物。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周日早间期货节目的电话采访中说，我打败了这个疯狂可怕的中国病毒，看来我免疫了，可能是长时间、短时间，或许是成世。特朗普说，他在4日的入院期间接受了几种药物的治疗，上个礼拜回到白宫之后，他有了保护性的光芒。但采访者玛丽亚·巴蒂罗莫未有问他是否对病毒检测呈阴性。目前该病毒已经在美国造成超过21万个人死亡，770多万美国人感染。白宫医生康利博士星期六晚间说，特朗普总统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现行的安全停止隔离标准，他目前已经不再被视为传染他人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10月10号在电话中讨论了有关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禁这件事，同时中国罕见的准许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以视像方式探望这两名自2018年较晚时候被拘禁至今的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星期六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声明，说杜鲁多总理在电话中向特朗普总统道谢，感谢他在争取立即释放这两名遭中国任意拘押的加拿大公民事件上给予支持，但是声明中未有提供细节。路透社星期日报道说，白宫未有对这个通话的详情做出立即的评论。加拿大政府的全球事务部星期六10月10号表示，加拿大驻华大使包达文以视像方式分别在星期五向加拿大商人斯帕佛以及在星期六向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进行了领事的探望。台湾人李万居星期日10月11号在中国官方传媒中央电视有关台湾间谍案的专题节目中认错。台湾陆委会回应说，这个是对岸的恶意政治炒作，陷害台湾人从事间谍行为。去年八月，李万居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潜赴香港，他从香港入境深圳之后失去联络。中国的国台办后来证实，他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遭到逮捕。李万居是台湾屏东访寮乡公所的乡政顾问，另一个身份就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这个机构的宗旨之一是要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常化的国家。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将会在星期一开始的确认听证会上对参议员说，法院不应该试图制定政策，而应该将它留给美国总统和国会。巴雷特在提前发表的开场陈述中，对高等法院的作用作了严格的解释，称他并非旨在解决我们公共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或纠正每一个错误。相反，他说 政府的政策決定和價值判斷必須由人民選出並對人民負責的政治部門作出，公眾不應該指望法院這樣做，法院亦都不應該試圖這樣做。巴雷特現年48歲，是一名堅定的保守派，他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九個人組成的最高法院做出的第三位最高法官提名人，他這個星期將會面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為期四日的聽證會。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黃色經濟圈發起雙十感謝日，近2000間的店鋪參與，有香港商戶在上個週末發起一連兩日的雙十全民感謝日，呼籲市民光顧政見和理念親民主的食肆和商家，俗稱黃店。全港有2000多間的店鋪響應，並且在店內派發100,000張文宣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徐海明發自香港的報導。
自去年反送中運動開始，香港民間衍生出黃店概念，提倡優先光顧政見及理念相似的食肆或商家，抵制親政府的藍店，以組成黃色經濟圈，為示威者創造職位並打破親共財團壟斷。有民間自發團體在五一黃金週時發起黃金週支援黃店計劃，主辦單位估計活動總營業額超過1億港元，大約1300萬美元。本週末雙十節，團隊再次發起全民感謝日，在活動開始前已經有近2000家店鋪登記參與。活動發起人在社交媒體表示，近日著名的連鎖冰室都不敵疫情宣告關鋪，顯示民間小店所面對的壓力。團隊希望借這一次的活動提醒香港人緊握初心，以消費選擇未來。該團隊亦印好100,000張文宣卡，讓參與黃店對外派發，內容包括12送中港人，期望借活動去提醒港人關注切身新聞。AA 化名的食店是其中一家著名黃店，開始營業沒多久，店外就出現排隊市民。AA 表示，自市民提倡黃色經濟圈概念後，生意有好轉。在運動以前，來光顧的人大多數是住在附近的人，或者是晚上在附近工作的司機。但自從去年10月開始，明顯多了不同地區的人前來光顧。他們在這裡感謝市民的同時，亦都希望回饋香港市民。例如最近疫情持續，他們就在感謝日推出免費加大食物份量，使不同的市民都能夠享受美食。AA 說，有客人表示是特意因活動前來光顧，但希望港人能夠多光顧其他黃店。現時他們尚算有盈餘，因為他們知名度較高，但香港其實還有好多寂寂無名的小店，他們在更艱難的狀態之下維生，所以希望港人亦都會幫助其他的黃店，大家平分分配生意。 AA 的店內文宣不多，他坦言在國安法落實後就將文宣除下，但不會停止抗爭。在大家光顧黃店之時，希望大家會回想初衷，不要忘記香港現時有很多手足正在處於飢餓，正在被囚禁。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打擊香港餐飲業，過去8個月內，政府實施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禁止多於2位食客同台，將餐廳入座人數減半及縮短堂食營業時間，令餐飲業成為受疫情打擊最深的行業之一。其第一季的經濟總值下挫超過48%，而整體經濟僅下跌9%。在 AA 食店外面排隊的食客陳先生表示，在運動開始後亦都會特意支持黃店，而家希望出一分力助小店渡過困境。有時候同家人食飯的話，避不開光顧藍店，但自己一個消費時會盡量到不同的黃店進食。而家香港經濟環境困難，自己有能力就希望幫助小店最少成多。這個不單止是要支持黃色經濟圈，更加是在捍衛香港飲食文化，減少大財團壟斷，令整個飲食業變得更多元化。 另一位食客鄭小姐亦都表示，在全民感謝日以外的時間，亦都會盡量光顧黃店。今日午餐和晚餐亦都到了黃店，但平日外出吃飯，佢亦都會選擇黃店。佢唔會認為光顧黃店就是抗爭，亦始終認為效果和街頭抗爭不能夠相提並論。但壯大黃店經濟圈亦有相當用途，亦都是表態的方法。美國之音記者徐海明香港報導。
面對中國軍機頻繁侵擾台灣西南空域，台灣海軍從上個禮拜五十月九號起密集在西南外海實施空塵空域的專案操演。軍事專家話，咁代表了台灣在面對中國日益升高的武力恐嚇時，決不示弱，而且選擇在呢一個敏感海空區域操演，意在向解放軍展現台灣有自我防衛和備戰的決心和戰力。他們還說，共機頻繁繞台，如果是意在跟台灣打消耗戰，最終不利並非台軍，而是解放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根據台灣海軍司令部發布的操演報告單，10月9號、15號、22號、27號數日之內，將於台灣西南外海執行空層空域之角色演練，其中星期五首日下午就時段已經分別在台灣本島中央山脈周邊上空5000至25000尺的空層，台灣西南外海空域5000至13000尺的空層進行操演。基於國防機密，海軍未有公布操演的機型架次以及其他的相關細節。台灣海軍操演船隻引來了共機的騷擾，以及徵手。根據臉書上的一名軍事迷，台灣西南海域粉絲頁的臨時雷達站所接收到的飛機航跡信號顯示，星期五的上午一大清早就有共機闖入了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並且在7時45分左右遭到台灣空軍的廣播驅離，要求立即回轉脫離。不過當時在高度7000公尺高空飛行的共機則是約於7時50分左右則是以廣播回覆，台灣飛機它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進行例行訓練，請不要干擾他們的正常行動。當台灣海軍在下午2點至3點半期間在西南外海操演的時候，台灣西南海域粉絲頁亦都同時接收到一共5架的共機的雷達信號，分別是一架空潛200、兩架空潛500以及是兩架不明機型的共機。該軍事迷向美國之音表示，共機疑似在周邊搜集情資，因為根據信號接收強度推測，五架共機都是在航空識別區外，並且未有進入航空識別區。該軍事迷還說，當日亦都接收到美國海軍外包的偵察機之航跡信號。他說該個偵察機一早就從日本沖繩的加索納基地飛往菲律賓克拉克基地，當台灣海軍演習即將結束的時候，又通過演習區域附近，而且是似乎刻意打開廣播式自動回報的監視信號，明確地表明位置之後，再又飛回沖繩的加索納基地。台灣國防部晚間亦都發布軍事動態，確認中共軍方軍是在周五總共有一次是運八型機以及一架次的運九型機闖入台灣的西南空域。據台灣國防部表示，空軍一貫是以派遣空中巡邏兵力是應對廣播驅離、防空飛彈追監。針對台灣海軍在共機經常侵擾的海域演習，台灣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的西南空域雖然近來的時機高度敏感，亦都是緊張衝突的可能熱點，但是台灣在這個時候進行操演非常之必要。蘇子雲表示，台灣最主要是一個第一保護自己的空域，所以說海空聯演這個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一方面展現自己的自衛權，第二個亦都是給予了盟友共同防禦的貢獻，這個時機是非常之重要。如果台灣示弱的話，中國就會撤香腸，就會一直是做挑釁， 虽然现时嘅敏感嘅时间点，但系佢系必要。苏子云表示，呢次嘅操演除咗展现自我防卫嘅意志之外，台湾亦都展示佢有能力维持有限度嘅空权，如果系海权，以反制解放军，亦都系合作战略嘅一环。佢仲评估台湾海军派出嘅机型应该系包括 P3 反潜机等，响进行海空联合嘅反潜训练，以展现空域嘅防御力，以及对巴士海峡嘅监控能力。苏子云指出，除咗海空域之外，呢个区嘅海底地形亦都系一个重要嘅区块，因为佢系属于南中国海深水区嘅最北边，下有水下走廊嘅可连接到巴士海峡，亦都因此美军响防御中国嘅核潜舰嘅利用呢一道水下走廊行进嘅时候，呢个系好重要嘅位置。佢仲话，中国核潜舰一旦利用此水下走廊流入菲律宾海，就会对美国西岸造成直接的威胁，因为它携带之可以从水下发射的潜射弹道飞弹，在进入台湾东方的菲律宾海之后，美国西岸就在他们的射程里面，亦都因此这个区的地缘和地形都具有战略的重要性。苏子云还说，美国经常派海神反潜巡逻机 P8A 去南中国海搜寻中国的核潜舰，一旦在台湾以及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以东发现中国的核潜舰，就会跟踪和伴随，就好像冷战时候美俄之间的潜舰交锋游戏。苏子云认为，美国协防台海的战略已经越来越清晰，因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二在日本东京曾经表态，美国不会坐视中国的对台动武，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外交表态。再加上美国空军周四还派出 MC-130J 特种战机是沿着海峡中线由南往北，利用飞行路线做军事表态，等于是给予中国再次是划了线，提醒他尊重两岸坚持数十年的中线。他解读说，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一旦中国对台湾有军事上的冒进行动，美国会派遣海空力量之外，亦都会将地面部队派来台湾协助。他说，依照美国的战争法典，美国总统本来就有90日的战争发动权，而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当中的台湾防卫法，未来还会正式终结他们战略模糊的政策，进一步责成美国总统要确保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义务，维持美军阻止中国武力犯台造成既成事实的能力。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则是表示，两岸情势虽然紧张，但是严防解放军蠢蠢欲动，台湾不求战亦都不挑人，因此在自己的领空里面是采取以战止战的自保策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是担心因为共机经常跨中线，怕他们万一有所蠢动，台湾必须要有所反制，也就是说台湾是必须要在那边有存在的演习，才能够吓了他们的蠢动。颜建发中说，台湾是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当事人，而且这个紧张情势可能会延续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才是有缓解的可能或者时机，因此台湾必须随时表达自我防卫的决心，提高自己的战备实力，甚至是军事预算，才能够得到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支持或者是美国的协防意愿。但是他补充说，以战止战并不代表台湾没有和谈的意愿，只要中共不设下一个中国的对话前提，民进党政府随时都愿意跟中国谈。颜建发亦都同意，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台海的战略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但是仍然是不选边，要求维持现状。他认为这个就代表了仍然是有模糊空间，除非未来几年亚洲版的北约真的是筹组成功，各国的战略清晰立场才能够抵定，届时中国对台动武的难度就很高。颜建发研判，中国在南习近平主政之下，只能够容忍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成为其一部分的选项，这个是有违台湾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从客观条件来看，他认为两岸终须一战，虽然台湾不求战，但是必须做应战的最坏打算。 不過他說從國際大環境來看，中國對台開戰的贏面是其實越來越少，因為中國對台開戰挑戰的不單止是由美國，現時看來連日、澳、印、英、加拿大等都可能加入戰局，中國怎樣有實力打贏？好可能如同清朝的慈禧太后对上八国联军，一开战即是兵败如山倒。而且颜建发认为美国开始在科技及经贸上开始围堵中国，中国若然开始走内循环，未来经济成长将会受限，亦都会压缩到其他的领域的发展，即使是习近平现时的权力之稳固已无人可挑战，而且亦都没有任期的限制，但是只要他们在位越久而且坚持一样的政策，中国的国力就会越来越弱，对内对外关系亦都会越来越恶化。至于短期之内，中国持续对台升高军事压力以及是恐吓，各界认为解放军打的是消耗战的宣判。不过军事专家亦都说，中国若想打消耗战恐怕不利是自己。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10月7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指出，共机今年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已经有1711架次，其中穿越海峡中线有49架次，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有217架次，都是历年最多。至于台湾空军为因应共机动态，今年至今出动战机是2972架次，包括76架次是应对共机的跨越中线，为此今年以来已经耗费大约是255亿元，大约是9亿美元，占年度总军事预算的 5%， 而平均每架次的成本则是高达850万新台币。苏子云说，国防部的算法可能包含其他机场项目的成本，所以偏高，但是若然以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 F-16 战机成本来计，每小时飞行的净成本、含战机的折旧、油料亦是更换零件等等，应该只是在8000美元左右，因此若然打消耗战，台湾应该仍然能够支应。他说两岸打消耗战其实对中国较为不利，因为中国的俄系战机、国产的 J-10 战机等同其他的引擎生命周期都是很短，以俄系的战机以及是引擎为例，生命周期分别是只有3000小时以及是1000小时，远低于台湾主力的 F-16 战机的10000小时，因此打消耗战会让中国战机的后勤作业后继无力。他认为这个很可能是最近到台湾侵扰的共机都是反潜机而不派出战机的原因。而另外苏子云说，中国战机的妥善率亦都是一大问题，苏海30的妥善率只是有 46% 至53%，新型中国战机的妥善率是研判可能是好一点，达 60%， 但仍然远远低于 F-16 战机的 75% 至80% 的妥善率，亦即是说中国现有先进战机900架，大概只能维持540架可以作战，而且中国现时的敌人不单止是由美国，还有日本和印度等邻国，再怎样看打消耗战对解放军是比较不利。台湾西南海域粉丝业的军事迷亦都同意消耗战不利解放军，因为除了军机以及发动机的寿命、妥善率以及是中国边界的敌人外，共机一来到西南空域侦察必须先挂上识别码，以防与往来的民航机发生撞击，所以只要一出动全世界都知道是共机。而另外中国出动反潜机亦都必定有一架空警500预警机伴随，双机出任务的是耗损亦都不少，而且他说大陆日日如此武吓是非常不智，经过90年的民主教育洗礼的台湾人反而会更加反感，一是要有一日台湾真的宣布独立，亦都是这些民工武吓的一手造成。据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在过去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台湾人支持独立的比例达到16年的新高，有 63.4% 的受访民众表示支持台湾和平独立，如果追求独立引来战争，也就是所谓的战争独立，支持的受访者也都仍然是高达 44.2%。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隶属于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处获得202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该机构英国通讯总监简霍华德对美国之音说，获奖的消息令到全体员工振奋。他说，唯有实现和平才能够解决到世界的饥饿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星期五宣布，隶属于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处因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和改善冲突地区的和平条件，获得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贝里特赖斯安德森说，国际团结和多边合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世界粮食计划处，以表彰其为对抗饥饿所做的努力，为改善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条件所做的贡献，以及作为防止将饥饿用作战争和冲突武器的推动力。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2019年全球1.35亿人遭到严重饥饿，是多年来的最高数字，增长主因是战争和武装冲突，而新冠病毒大流行亦都使得饥饿的人数激增。该委员会肯定了世界粮食计划处为解决饥饿和促进粮食安全的努力。总部位于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处2019年向88个国家的9700万人提供援助。该机构英国通讯总监简霍华德对美国之音说，获奖消息令全球各地员工感到兴奋和荣幸。他说，世界粮食计划处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涉及冲突地区，他们竭力在那些地方争取和平。简霍华德说，这个世界的饥饿问题在达成和平之前将永无止境，得奖传递了非常重要的讯息。简霍华德说，他认为对生活在冲突地区或调解地区或者是村庄里面因为没有工作机会无法种植出足够食物而考虑加入武装团体的人来讲，亦都是一种呼吁。简霍华德认为，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是，和平本身是伟大的，但对很多人来讲，区别是台上是否有食物或者是需要饿着肚子。他想告诉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放下武器。霍华德表示，该机构获奖使全球处于饥饿边缘的人口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知道自己没有被世界遗忘。霍华德说，他认为这个亦都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大家必须共同努力。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现在就似一个大型社区，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大众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而病毒没有国界。我们从地区冲突、气候变化和现在的大流行病看到影响，大众需要帮助，这些都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努力。霍华德说，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对该机构来讲是极具挑战的一年。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影响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口达 80%。 该机构过去几个星期已经针对新冠影响制定计划，盼望全球能够在艰困地区进行前线工作的人员提供支持。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个礼拜5月9日在接受美国传媒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组建了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个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对抗中共威胁联盟，他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制度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台湾而爆发战争的问题上，蓬佩奥说，台湾问题是美国和中共的一个冲突点，但美国想要和平，不希望因此而和中国爆发冲突。这位国务卿还敦促梵蒂冈为在中国新所有的受到宗教压制的人挺身而出，包括穆斯林。因为特朗普总统感染新冠病毒而缩短了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优伊特节目的主持人邱伊特的采访时候，重点谈到了中国，包括四方民主联盟是否是针对中国的小北约、台湾问题，以及是梵蒂冈和中国续签任命主教的协议。 这个星期二在东京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举行了四方会谈的蓬佩奥在回答有关这个四方联盟是否事实上针对中国的小北约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在整个亚洲建立一系列的关系，使到他们能够是挑战中国共产党。而美日澳印四大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他说这些外交部长都明白这个共同的威胁以及是他们共同的努力的机会，不单只是在外交上面，而是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掠夺行为。蓬佩奥提到了印度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包括政府停止从中国购买任何产品，以及禁止使用中国的应用程式。他还说这个是非同寻常的。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广播节目主持人奥康莱尔的采访时候表示，这几个国家绝对是需要美国达成这场斗争的盟友以及是伙伴。他说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现时已经建立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击退这个威胁，并且维持良好的秩序、法治以及是源自民主国家而不是威权政权控制这个世界的基本的公民尊严。一名国务卿仲说，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是未有认真地对待中共的构成的威胁。蓬佩奥表示，坦白地说，他们是在一个他们是屈膝对中国人虽正，而且是他们允许他们在美国的重要利益上横行霸道的地方接手。特朗普总统说不会再是这样。他在节目上表示，美国国务院能够将四方联盟的模式制度化。他说这个四方同盟的模式，这四个强大的经济体、大国以及民主国家共同努力抵制中共的能力，是一个他是希望国务院能够以在今后几十年为美国人民提供强而有力保护的方式将它制度化。在台湾问题上，主持人邱德表示，英国金融时报这个星期是讨论了美中两国是否是会因台湾而走向战争的问题。该报的记者提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军事专家以及一些对华鹰派的人士呼吁华盛顿对台湾的防务作出更加明确的承诺。他问蓬佩奥对此有何评论。蓬佩奥的回答说，特朗普政府一直是在这里不懈努力，以确保美国和北京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的谅解能够得到落实，包括履行与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已经存在着的相当一段时间的一系列谅解。蓬佩奥说，美国确保履行这些承诺，无论是与这些协议相一致的向台湾出售武器，还是他们的军队愿意确保台湾以及他们周边的航行自由，这些都是美国应该承担以及正在承担的义务。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时候，华盛顿大幅度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北京通过举行军事演习以及是派遣军机飞越台海中线等举动，引发台海关系的紧张，以及是美中两国因台湾而爆发战争的担忧。蓬佩奥国务卿在采访当中承认，美中两国可能会因台湾问题而爆发冲突。他说他们认识到这个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冲突点，他们不想这样，他们是想是要和平，但是他们将会确保履行对台湾的所有义务。蓬佩奥在采访当中除了再次谴责中共隐瞒新冠疫情导致疫情扩散到全球，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面违背自己的国际承诺以外，亦都呼吁梵蒂冈的领导人就好像以往这样充当道义证人，为受到宗教迫害的人挺身而出。蓬佩奥说，罗马教廷有能力施加巨大的影响，他们的道德见证非常重要，需要他们在世界舞台上面谈论当今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可怕活动、巨大的宗教压制、圣经的汉化、拆除宗教建筑，不单只是基督教的建筑、天主教的建筑，但是每一种的宗教对穆斯林的压迫是令人恐怖的。今日在新疆发生的事情是自1930年代以来大家所看到的最差的情况。他亦都已经呼吁天主教会以及梵蒂冈的天主教领袖为这些人挺身而出。蓬佩奥仲表示，天主教会在历史上是这样做过。他提到了罗马教宗 保罗二世为受到苏联压迫的欧洲人民争取自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他们今日需要同样的道德证人。蓬佩奥10月1号访问梵蒂冈，同梵蒂冈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并且讨论了宗教的自由问题。不过教宗方济各尔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接待任何政治人物，唯有拒绝了他的会面请求。蓬佩奥最近发表文章说，公开呼吁罗马教廷不要同北京续签一个为期两年的主教任命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民意调查的声望有所下降，但他在美国大部分农业地区仍然维持核心的支持。在这些地区，新贸易协议和政府对农业领域的大量援助广受欢迎，很多农民准备在11月3号投票签制。除了担心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外，还挂心着援助和贸易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伊利诺伊州罗斯维尔的报道。
今年较早时候，莱恩摩尔正准备迎接和中国贸易变化莫测的另一个年头。中国是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农场种植大豆的最大买主之一，但是他没有预料到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食品供应链因此动摇，压低了牲口的批发价格，也压低了牲口饲料的批发价格。摩尔说，这样一来减少了为牲口提供饲料的谷物需求。美国农业部的报告说，在贸易战中，大豆价格在2014年和2019年间下跌了 35%。 这个发生在新冠大流行导致中国进一步减少购买之前。摩尔说可以说是双重打击。玉米是温德尔邵曼农场的主要作物之一，在2014年和2019年之间价格下跌了 44%，他到现在还未有看到大幅反弹。邵尔说，在价格方面，这个是相当难看的一年，他卖出的大部分商品比他希望的价格低得多。邵尔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从2018年以来，美国农业部向农民提供的市场促进计划款项，使他们在特朗普政府就新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时得以维持生计。他说这个帮助很大，他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帮助，有人会连饭都没得吃。而摩尔就说，这个给他们一个生命线，他们仍然没有脱离险境，他们需要更多的盈利能力和更多的市场才能够摆脱困境重新发展。由于疫情大流行病限制了美国的粮食供应，美国农业部今年较早时候宣布了一项19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九月间进行另一轮140亿美元的农业援助。伊利诺伊州农业局的全国立法主任说，从2016年以来，政府支出总额将近1000亿美元，产生了积极影响。伊利诺伊州农业局全国立法主任亚当尼尔森说，他们得以遏止农场破产的浪潮，农民虽然还未有大手笔的花钱，但是他们已经买得起饲料、种子和肥料，将另一批庄稼种到地里面。但温德尔邵曼说，这一种规模的政府援助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也都没有足够的经费能够使政府这样继续养每一个人。不过他将贸易问题的进展归功于特朗普政府，他并且希望美国和中国达成永久性的协议。邵曼说，他对待农民的方式，邵曼说特朗普对待农民的方式帮他们继续下去，这个并不是非这样不可的。一个有纽约背景而且对农业所知甚少的人却如此支持农业，实在很令人意外。邵曼说他喜欢特朗普做的事，特朗普讲说话的方式有时邵曼不喜欢，会使他感到气馁，他可以比较有礼貌一点。这个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关于两党合作的讯息引起邵曼共鸣的原因。邵曼说，你必须要妥协，你必须跟别人合作。邵曼不喜欢的是他感觉到为了对抗气候改变而要彻底改革美国经济的要求。他还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论电池动力的拖拉机，邵曼要用什么来耕作？ 空话对佢嚟讲往往显得荒谬。九月下旬对美国农村民众所做嘅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以50%比33%领先拜登17%。在同一次的调查中，有59%的农民表示，如果没有农业部的市场促进计划和新冠病毒食品援助计划，他们将在财务上陷入挣扎。伊利诺伊州农民埃文·霍尔廷说，无论结果如何，亦无论大众想怎样看，霍尔廷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密切关注美国农村，这个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总统的全国民意调查数字下降之际，他在农村地区的声望却历久不衰。虽然伊利诺伊州很多农民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但最近一次包括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在内的全州民意调查显示，拜登以61%对36%领先25%。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伊利诺伊州罗斯维尔报道。
距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翻20多日嘅时间，在特朗普总统染疫以及第二轮总统辩论破局嘅情况之下，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格外受到瞩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代表共和党的现任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在新冠病毒疫情、对华政策立场以及是大法官任命等多个议题上面针锋相对。贺锦丽批评特朗普打输了美中贸易战，彭斯则是炮轰拜登是共产中国的啦啦队队长。这个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场副手辩论，究竟是哪一个的表现略胜一筹？紧接下来的投票日之前还会出现哪一些戏剧化的十月惊奇？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彭斯和贺锦丽的副总统辩论和之前特朗普以及是拜登的首场总统辩论相比，基本上中规中矩，两人的表现亦都可以讲话是平分秋色。戴博说，总的来讲，他认为两个候选人都表现得不错，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彭斯他的挑战是很大，因为他最想是满足的观众只是有一个，他老板特朗普，他肯定是得到辩护特朗普的一切，同时他还要试图说服一部分还未有下定决心的美国选民，特别是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彭斯显得比较耐心，比较理智，比较肯定，表现不错，而贺锦丽就比较活泼，很聪明，戴博觉得亦都是非常之有魅力。总的来讲，亦都是讲得相当之清楚，向彭斯提出了一个非常之大的挑战。政论作家陈破空则表示，在中国的话题上面，副总统彭斯有了明确的表述，而贺锦丽的表述就是不够明确。陈破空说，副总统彭斯有了明确的表达，就是说在反击共产中国，而且拜登是共产中国的啦啦队队长，并且说中共必须要对这个大瘟疫负责任，然后说是中共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都没有讲实话，都是讲得很明白。但是遗憾的就是贺锦丽在这个问题上面未有表现出很明白，因为贺锦丽在民主党里面仍然是比较反共，好像在国会里面很多议案共和党以及民主党议员都是压倒性地通过，而贺锦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手，而且他不单止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面赞成对中共实施制裁，而且在新疆的问题上面他单独提出一个法案，就是中共强迫维吾尔人节育的问题。但是贺锦丽为什么在这里是未有表达，给人的感觉他似乎是闪匿这个的议题？陈破空觉得这个是贺锦丽失分的地方。对于拜登是否影响彭斯口中的中共的啦啦队队长，威尔逊中心的戴博认为彭斯对拜登的指责缺乏依据。陈破空说拜登是中共的啦啦队队长只不过是骂人而已，他根本是没有拿出一个例子，他是指什么而言？戴博亦都是不知道，尤其是作为是特朗普的副总统，特朗普才是啦啦队队长，这三年以来哪一个一直在说这么多 愛佢，幾多咁尊重佢，幾咁喜歡習近平呢、這個佢愛其他人民嘅偉大嘅領導人，呢、這個係事實，呢、這個係講得好清楚。拜登未有講過咁極端嘅任何說話。美國總統辯論委員會宣布第二場的總統候選人辯論，因為特朗普總統確診，將會通過視訊方式進行，但是特朗普總統表示他不會參加虛擬的辯論。第二場總統辯論是否會舉行，這個對選情 是否會影響。陳破空認為特朗普不同意的原因是他認為總統辯論委員會偏向拜登，而現場發揮是他的強項。陳破空說，對川普來說，現場發揮是他的強項，但是拜登現場不可以。上次被川普一陣炮轟之後搞得頭暈腦昏，拜登就低頭臉色蒼白，然後是看錯了詞，然後就是川普講說話他亦都不專心，但是他講話的時候川普死死地盯住他，所以他是認為拜登是怯戰怯場，這是一個主要的表現。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民主黨多數黨領袖仍然是不要辯論，直接是跟人民講說話就可以，這個更加是改變規則。他認為規則不應該改變，所以川普就有理由說是他拒絕，因為如果線上辯論，不知道拜登旁邊有沒有人是遞紙條、提示板，或者是對他是動手腳。但是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戴博表示，總統辯論並未有固定的規則，但是的確再進行辯論將會對拜登不利。戴博說，有一點要講清楚的，就是總統候選人辯論的所謂規則是不存在的，每四年都是不一樣，由兩黨共和黨以及民主黨的一個委員會每一次是討論，然後他們就同意每一場的規則是怎樣執行，都是不一樣。他們一直在這裡強調這個是多元化，如果去看待特朗普和希拉里以及是奧巴馬和羅姆尼等等三四次的辯論，每一次的場合以及是方式都不一樣，有企住的，有坐住的，有近的，有遠的，沒有規則，都是兩黨同意。拜登今日講得係非常之清楚，佢話佢會服從兩黨委員會嘅決定，唔講其他。所以如果兩黨委員會嘅同意，佢係會辯論。雖然係如此，佢係同意陳破空所講嘅，就係再辯論唔見得有利於拜登。佢覺得呢個係一個事實。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華盛頓報導。
波兰治和普罗西莫斯选择诺基亚帮助建造比利时的 5G 网络，排除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美国一直都在敦促欧洲盟国不要给华为提供关键的电信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个是第一批欧洲的商业运营公司将华为从下一代通讯网络中系去除。多個月以來，華盛頓一直為此而施加外交壓力，美國指稱北京可能會利用華為設備刺探情報。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是北約聯盟總部以及是歐洲聯盟的行政部門以及是議會所在地，這個使到美國情報機構更加關注華為的問題。丹麦独立电信咨询专家约翰斯德兰德对路透社话，比利时的无线电网络一直是 100% 依靠中国供应商，北约和欧盟的工作人员利用这些网络拨打手机。他说运营商正就是发出一个信号，这个就是能够进入安全的网络，这一点是很重要。美国对比利时奥兰治以及是普罗西莫斯的决定表示欢迎，这两家公司有网络共享协议。负责经济增长能源以及环境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海斯·克拉奇表示，这个是华为交易蒸发的最新例子，并且进一步地证明了全世界迈向可信供应商的势头。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坚决否认美国的指称，并且尖锐地批评禁止他们参与 5G 合同的做法。不过华为在10月9号表示接受比利时奥兰治和普罗西莫斯的决定。华为发言人说，这个是运营商组织的招标的结果，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这两家公司作出决定之后，目前在比利时只有自由集团旗下的电信网络公司，一家是移动电话营运商，还有宣布将使用哪一家的供应商来建设他们的 5G 网络。 该公司目前依靠中国的中兴公司制造的设备。公司份人话，该公司计划在2021年上半年宣布有关 5G 的决定。向比利时奥兰治亦是普罗西莫斯提供无线电设备的协议，对诺基亚来讲是一大利好消息。诺基亚移动网络总裁汤米乌尔托发推文话，自从2003年以来，在公司仍然叫磨披星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试图成为比利时奥兰治的无线接入网的供应商，这一日终于到来。比利时奥兰治亦是普罗西莫斯话，爱立信将会向他们提供 5G 核心网服务，这一块的业务相对是较少一些。欧盟成员国一直在度加大对高风险供应商的审视。路通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讲话，这个使到华为的公司治理以及技术是受到严格的审查，有可能导致其他欧洲营运商亦都将华为清除出他们的网络。在华为面临着挑战的时候，诺基亚和爱立信成为了主要的受益者。这两家北欧公司不断从加拿大的贝尔、加拿大的泰勒斯公司以及英国电信集团等各处夺走华为的市场份额。而此外，诺基亚表示已经赢得了向西班牙电信、英国公司提供数据管理软件的合同。诺基亚并将会取代该公司网络中不到1%的华为组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科技公司推出一款号称经过当局审核的翻墙浏览器 Tuber， 但用户发现使用 Tuber 浏览外国网站时仍然会受到中国管理部门的审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款名为是 Tuber 的浏览器通过官方的审核获得上线经营许可。网上流传的一则宣传广告就说，内地用户可以通过 Tuber 浏览器访问境外的网站，包括是谷歌、YouTube、推特、脸书、Instagram 和 Netflix 等等。部分中国网民对这个消息感到惊喜，国内来自是媒体新纪元要开启了。新浪微博上的一名用户就是这样说，而据说这款的浏览器暂时只是供安卓手机使用，中国国内的用户可以通过华为、小米、腾讯等应用商店亦是 Tuber 官网下载这些的应用程式。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在推特上面写话，这个是对中国开放的重要一步。不过 Tuber 的用户守则是规定，主动浏览传播违反7条底线亦是9不准的内容，将会无条件封停账号，并且将会违法行为和访问记录提交给有关的部门备查，令到这些网友感到不寒而栗。而另外 Tuber 的隐私政策条款显示，该个软件收集大量用户上网的数据，用户使用协议话，收集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有关的、与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重大公共利益有关的个人信息，不需要经过用户授权同意。用过 Tuber 的用户发现，即使是翻墙成功，当局审查仍然如影随形，很多被中国官方视为是敏感的话题在场外被二次屏蔽。美国科技网站报道说，用这款的浏览器在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上面搜索天安门、习近平等词条，获取不到任何的结果。而另外，注册使用 Tuber 的需要中国的手机号，这个意味着使用这款程式要求实名制。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高级研究员库克认为， Tuber 的场外审查亦是实名制特性，给予了那些希望浏览国际互联网的用户一种有了选择权的错觉，特别是那些希望获取娱乐、休闲等不具政治敏感性的内容。库克表示，这个显然是对当局对于上外网的一种宜疏不宜倒的管理手段。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协助和控制访问外国的网站，中国共产党能够确保用户的浏览确实停留在批准的范围内。 而相比之下，当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独立的 VPN 等翻墙工具的时候，即使他们在寻找娱乐内容，他们亦都可能偶然发现更具政治敏感性的信息。美国东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两名学者所作出的一项研究发现，2014年图片分享和社交平台 Instagram 的突然在中国大陆被屏蔽的时候，中国用户纷纷想方设法翻墙访问，导致翻墙人数在短时间内激增数百万，很多次是翻墙用户在浏览 Instagram 的同时，亦都在不经意间是注意到政治敏感更高的脸书、推特等外国网站，这个现象是引发了当局的警觉。Tuber 的浏览器的发行者上海丰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亦都引发关注。公开资料显示，该间公司的 70% 的股份为最月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后者是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奇虎360的子公司。今年9月，上海丰源就已经推出一款要求付费的陆江浏览器，支持用户访问外国网站。Tuber 陆江并不是首次是获得当局首肯翻墙工具。去年的11月，一款号称为是国内首款合法翻墙浏览器的号鸟浏览器，在已经推出就被注册，已经是下载数十万，但几日之后就被封杀。号鸟给予了大家的教训就是，他们是需要拭目以待，看一看 Tuber 以后会是怎样。自由之家的富克说，他认为Tuber 亦都可能是一种修补号鸟的错误的尝试，实名注册以及禁止匿名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在来自中国的大批真人法制品近年涌入美国市场之际，美国政府禁止几间中国大公司继续向美国出口这一类的产品，担心这些人类头发来自中国新疆臭名昭著的拘禁营内的少数民族群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海关及边境防护局限制来自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真人法法制品货运，已经针对几家制造商的货品发出暂扣令。最新的包括今年九月针对新疆乐蒲县法制品产业园，稍早前另外两家新疆地区的法制品公司的产品亦都被发出禁扣令。据美联社、CNN 等报道，这些真法法制品据信来自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强制劳动营。人权组织指控说，自2016年起，多达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关押在很多拘押营中。一些被放出来的人指控说，他们在拘押营里面受到过酷刑和虐待，包括电刑处罚、侵入性医疗检查、强制节育、剃光头发等等。被关押的人还要接受意识形态洗脑，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和语言等等。中国当局长期以来怀疑新疆穆斯林因他们独特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而怀有分离主义倾向。被称为黑金的真人法法制品行业2018年为美国经济带来25亿多美元的收入，绝大多数法制品来自亚洲，主要是中国。今年6月中旬，纽约的联邦当局查扣了13吨被怀疑是由来自新疆拘押营的被关押人员的头发制成的各类法制品。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这些法制品价值约为80万美元，来自新疆的乐蒲县美兴法制品有限公司。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下达暂扣令是因为有信息合理的表明产品的生产使用了监狱劳工且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他们遭遇了过度加班、工资被扣以及行动受限制等境遇。今年5月，美国有关当局还扣查了新疆和田浩林法式品有限公司的货物。虽然这些法式品不是来自真法，但亦涉及美国政府阻止强制劳动下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的努力。 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2号以406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跨党派的防止维吾尔人强制劳动法，全面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供应链之中没有强迫劳动，才可获准进口。美国法律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新的法案更进一步，假定新疆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涉及强迫劳动。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